丈夫，我们来请牧师。
弟兄姊妹们平安。主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姐妹又能够回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他，那好不好？照惯例跟旁边的人问安啊，说平安喜乐，耶稣爱你，来大家问安。好，那今天我想我们都知道哈，今天是父亲节。那通常我们在父亲节一般都不太被注意哈。那我们母亲节有花啊，那今天好像没有啊。不过不要紧啊，这个昨天姐妹们一群姐妹们啊，我们到教会来包粽子啊，那我们就把这个等一下可能会分一些粽子给大家，这个弟兄们就把它当成是这个父亲节的礼物好了，好不好？好，那就像 Billy Graham 他讲的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好父亲啊，是最没有被歌颂、没有被称赞，而且没有被注意的人之一啊！但是呢，他却是我们社会中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啊！这个是父亲啊，这个葛培里讲的哈。然后，通常在圣经里头啊，神也都用这个，经常用父亲来比喻神怜悯、连续人啊啊，就像。这个经文上有讲到，这个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凡敬畏他的人啊。那所以父亲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啊，在特别是就像葛培里讲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产啊。好，我们在座有当曾祖父的，请起立一下好不好？曾祖父还没有啊。好。有祖父的，当祖父的请起立一下，来来来，让我们好，请坐。好，那当然当父亲的也起立一下，都是OK。 好好，请坐请坐。好，那不要紧，你如果没有儿女的，记得哈，我们经文上圣经常常讲到，我们有什么属灵的儿子，有没有属灵的儿女呀？所以说在座的我们其实神都给我们有很美好的托付啊，我们即使没有肉身的子女，但是我们也都神的也给我们这个好的托付，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子女，我们可以来建造他们啊，来扶持他们。好，那父亲节的由来哈，那也容许我做非常简短的介绍一下，我想大家也清楚了，我再大概讲一下啊。那这个父亲节由来是由一个在住在华盛顿州的一位女士啊，她叫杜德。那主要是因为她在13岁的时候啊，这个杜德女士在13岁的时候，因着她的母亲难产而过世了。那过世之后呢，她的父亲他就立志就是不再续弦，他就要自己来抚养6个子女啊。那就是他的父亲就这样子持续的就是父兼母职啊，就带领这些一群儿女，6个儿女就这样长大了哈。那就在1909年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那个时候，杜德女士呢就受到这个母亲节的这个inspiration 啊，这个激励，她就像父亲也是非常伟大的哈，我们应该也要来纪念这些伟大的父亲。那所以这个。他就跟他们教会的牧师就讨论了， 那结果呢，牧师也非常赞同，所以就在隔年1910年的时候啊，那他们也呈到州政府去，那州政府也非常支持啊，那州政府非常支持，那结果就在1910年6月19日啊，这个礼拜天啊，就庆祝了父亲节。那这个就是等于是在美国第一次的父亲节的庆祝会啊。那之后呢，1924年这个柯立芝总统他就公开的表示支持啊，非常好的一个节日啊，一个庆祝。那到了1966年，詹森总统呢就宣布父亲节是全国性的节日哈。好，那正式的公布啊，是在1972年，这个尼克森总统啊，他就正式的签署了一个父亲节，成为联邦的节日。那他就正式的签署了联邦的节日。那这个节日正常的话啊，就是说政府部门的那个大楼应该是要悬挂国旗的哈。然后我今天就带了一个国旗的口罩啊，yeah。好，那这个就定为，就是在这个公告里头就正式的定为每年的六月份的第三个礼拜天，就成为国定的节日。那这个就是父亲节由来。那之后呢，那就有许多国家都跟进了啊，那就大概有90几个国家就跟进，就把这个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就定为父亲节啊。那比如说中国也是这一天定为父亲节。那台湾的话呢，是定在哪一天？8月8号呀，八八，因为刚好顺口嘛，八八节哈，所以说就是这样哈呀。所以这个就是父亲节的由来哈。所以父亲们其实也是非常重要，非常伟大哈，就跟母亲一样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我们的弟兄们不要气馁啊，其实你们是被重视的一群啊，包括我。好，那我们就回到刚刚读到的经文啊，刚刚读到的经文我们如果可以再回想一下，你在以弗所书的5章21节那里，就一个大的开头开始啊，他说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有了这一句话彼此顺服之后，接下来整个以弗所书的底下的结构，他就用3种不同的关系来表达出彼此顺服啊。好，那第一个他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他就用家庭的关系来表达出彼此顺服。好，那就是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怎么样彼此顺服，他就说妻子要顺服丈夫，那从丈夫这一头呢就要爱妻子啊，这种彼此的关系。那父母跟儿女的关系，他就讲就是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而且要孝敬父母，从儿女方面。那从父亲这一方面呢，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就达到了这一种彼此的关系。那第三种呢，第三个关系就是社会上的关系，他就用到了雇主跟员工的关系啊。那讲到了这个做员工的做仆人的要诚实的心来听从他的雇主，那就好像是听从基督一样啊。那对于雇主的话呢，就要带他的员工也要不要威胁他们啊，因为呢他们同样都有一个主在天上啊，都有一个。所以说存着敬畏的心彼此顺服啊，从他的结构来讲3种不同的关系啊。好，就是家庭方面就是夫妻的关系，然后父母跟儿女的关系，然后接着第三种就社会上的关系，是雇主跟员工的关系，用这样来讲。 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的这个背景。那我就要从刚刚读到的我们那2段经文，我就想因为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的题目就是要做一个大丈夫来勉励这个弟兄们， 那同时呢，其实这些教导里头其实用到每个人都是一样啊，我们就一样一样来看。好，那做个大丈夫啊，就要爱妻子啊，就学习耶稣怎么样舍己的榜样啊，以及他的教导啊。那同样的反过来呢，当然是啊，这个妻子当然也要爱丈夫了哈。那我们就是啊，因为今天父亲节，我就着重在啊做丈夫这一方面啊。好，再来第二个，要爱儿女，就照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那第三个就是爱基督，就是存敬畏基督的心啊。好，那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学习啊，一起来学习。OK， 好。第一个啊，讲到啊，丈夫爱妻子，那特别是要学习这个啊，基督啊为教会舍己的这个啊榜样。好，那刚刚读到的，要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同时呢，你如果到啊28节这里，也可以看得到说，丈夫要照样爱妻子，就如同爱自己的身子一样啊。弟兄姐妹，这里讲到的舍己，基督为教会舍己，那我们知道舍己对基督而言，他是舍掉的他自己的生命啊，为了教会而把自己生命都舍掉。那丈夫爱妻子就要像基督一样，要把生命都舍掉啊。那我不晓得啊，有多少机会丈夫有这个机会能够为妻子把舍命，机会可能不是太多，对不对？很多的 ，OK， 好，很多，真正舍掉，好好，很多，好 ，good good good， 对，好，对，很多也有很多机会啊，好好，那我同意，好，那就是说，其实如果当你没有机会把你的命舍掉的时候，其实哈，每天你都可以舍啊，所以这个舍己的概念就是什么？舍己的概念，一个更新的思维就是说，怎么样为了爱妻子的缘故而牺牲了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时间或自己的休息，然后来为了成就妻子而来成就妻子而牺牲自己啊。这个是天天的，每天都要做到的啊，这也等于是说天天都在舍命的啊。所以我们从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我们就像刚刚李英讲的，其实很多机会天天都可以啊，所以我非常同意呀呀。所以这个就是舍己啊，爱妻子。好，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了，怎么样实际的来真正的实际的来施行这个爱妻子舍己的这个方法哈。经文上讲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好，我们就怎么样来实行爱妻子，然后从做妻子的头来下手啊。好，做头的意思啊，做头的意思啊，弟兄姐妹，你概念里面的做头，或者是社会上一般的概念，做头是什么？是做什么？做老板 ，OK？
要有担当，
要有担当 ，OK？就是做老板要有担当哈，好，对，要有担当，这个就是比较正面方面的哈，好，好。那一般的话，如果说做头，很多时候我们会有那个概念，就是好像是他就是可以发号施令嘛，哦，勇冠三军，因为他有 power， 对不对？那如果比较比较 negative 方面的，可能就是高高在上哦，作威作福啊，因为他有权柄嘛。那有些时候又是耀武扬威，目中无人哈，可能也会有这种概念啊，社会上。那如果用这张图来看，可能更能够清楚啊，呀、yeah。 这个好像做头的就是高高在上指挥啊，指挥三军啊。好，那我们如果用到刚刚的妻子的头的话，我想我们就可以从耶稣基督他的教导，做头的教导和榜样来学习到哈，看看怎么样丈夫来做妻子的头，而达到来爱妻子哈。好，做妻子的头，就等于是在服侍妻子的这个头，做服侍的角色啊。好，那耶稣讲到哈，讲到就是说，在社会上或在外邦人当中呢，他们可以治理人民，然后大臣呢，他可以超权管束他们啊。但是呢，只是在你们当中，你们谁想要做大的话，就是做别人的用人，然后谁愿意做首的话，做头的话，就做众人的仆人啊。好，那所以这个带出了什么？带出了就是说，做如果要做妻子的头，那他当然是一个服侍妻子的一个头啊，是来服侍妻子。好，那第二个，那就是很清楚，刚刚都讲过了哈，就是为妻子而牺牲的这个头。那特别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这里有讲到了，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来，我们来读一段，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虽然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他是人子，他是基督，但是呢，他来是为大家舍命啊，做多人的赎价。那一样的啊，就是说，如果丈夫要学习的话，这个是一个好的榜样，就是为了妻子的利益好处，那能宁愿来牺牲自己啊，来成就妻子。第三个，做一个供应妻子需要的头啊，那也就是说，供应妻子生命中一切的需要啊。那最主要的第一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带领啊，属灵的带领啊。主也曾经说过，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管家呢？好，那他就按时的分粮给他们啊。那作为一个丈夫是一家之主的话啊，那他当然就是要按时的分粮给这个家里的每一个大小啊，给妻子啊，还有儿子们啊。那这个最容易做到的是什么啊？就是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比如说家庭的祷告啦，或家庭的灵修读经，这个都可以来带领的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带领。那当然在物质的供应上面，这也是丈夫应该有的责任哈。这里讲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这里提到的，就是要认真的工作来供应家庭的需要。好，第四个，那就是保护疼惜妻子这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八节这里讲，要保养顾惜他的妻子，就好像基督怎么样带教会一样，怎么样保养顾惜教会一样好，那就这四个东西因为妻子的在 physically 方面比较软弱，所以一定要注意到妻子的健康他是不是做得太劳累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做丈夫的可以学习到的。所以我们如果又从这个图片来看，这个是一个老板的角色如果变成一个 leader 的角色，那等于就是这个头的话，就是带领带领着在站在最前线带领，来做一个侍奉的头，做一个供应的头，做一个牺牲的头，做一个保养顾惜的头那如果从另外一个图来看也是一样这个那个当老板的自己顾着爬到上面欢呼 快乐啊。但是如果真正做一个头的话，应该就是他担任的一个扶持全家的、拉拔全家的一个角色啊。好，那这个就是啊，第一个，我们爱妻子可以从这个方向来下手啊。好，你旁边如果有弟兄的话，来跟他鼓励一下，要好好做个头。好，好，接着第二个哈，第二个要爱儿女，那就照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啊。好，那我们就从这个经文上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好，那特别注意到不要惹儿女的气啊。那这句话又特别是针对谁讲的？这句话又特别是针对父亲讲的哦，啊，特别针对父亲讲的。那其实他有他的时代背景啊，你知道在罗马时代啊，在古罗马时代啊，他们有一个律法叫做父权的律法啊。所谓父权律法，就是说那个父亲的权力很大很大啊。就是说他的子女甚至到他的孙子哈，他掌握的 不只是、这个拥有权之外呢，他还掌握的操他们生死的权利，如果不好的话还可以把他处死的啊。这个是在古罗马的这个法律里头有的哈，这个就是 power of a father， 这叫父权律例哈。好，那所以说保罗讲出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刚好跟那个时代哦的那个定规刚好180度完全不一样啊。那弟兄姐妹，你就可以清楚明白到真正的，其实我们讲到那个圣经是神启示、神默示的，这里其中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明证的哈，完全跟那个时代的那个规律完全不一样。就能够讲出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啊，这个我们就可以更确定完全都是神啊的默示，神话语的默示。好，那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啊，什么叫做不要惹儿女的气？大概什么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是惹儿女的气？有没有一个概念？或者是想10秒钟，惹儿女的气，什么事情会惹儿女的气？好，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我们一些建议的？OK， 来，不要找他们麻烦。OK， 好，不要找他们。好，我们等一下再好好。那我这边主要这个是问题哈，这个问题，所谓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不是说孩子想要买什么玩具不给他，他生气了，这叫做惹他的气呢？不是哈，啊，会不会说小孩子不做功课，然后你逼他做，他生气了？好像也不是嘛啊，好，小孩子玩电脑玩通宵，你叫他停，他生气了，所以这叫做惹他的气。好，不是啊，哦，也不是。OK， 好，适度的管教。好，来，那不要惹儿女的气。我们其实如果再更进一步的，从经文上就可以找到一些 hint 哈，哦，一些。好，刚刚讲到你们在6章4节这里讲，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你如果再到哥罗西书的话，哎，你会又会有更多的啊资料在哈，不要好，哥罗西书其实啊，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他写的时候啊，差不多哈，差不多年代，所以说很多很多经文都是平行的，你都可以互相对照啊。好， 哥罗西书讲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哦，好，那我们就有一个方向了啊，不要失了志气。好，那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哈，可能会惹到他气的哈。好，要公平的对待自己的子女，不要偏心哈，这是其中一个啊，我们就举出来。好，你知道很多时候啊，那个家庭里面的弟兄姐妹哈，会有争执不和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是因为父母亲的偏心造成的，啊，其实很多情况，你如果去观察一下，观察其他的你社会的状况，其实不难发现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在差不多两年前或三年前才发生的啊，两三年前，好像就在疫情的期间或左右的时候，那个前。纽约州的州长，前纽约州的州长，他叫 Andrew Cuomo， 有没有 ？Andrew Cuomo 啊，他是前纽约州州长。那他的弟弟呢？我想大家可能也都认识哈，叫做 Chris Cuomo。Chris Cuomo 他就是 CNN 的主播嘛，很有名，在那个时候有没有？你知道有一次就在 CNN。的这个访问当中，就是由他的弟弟来访问他的哥哥。访问到后来变成怎么样？吵架了。啊，你知道吵架的内容，你听了之后会觉得太幼稚了。为什么当了州长，当了主播，他们在吵什么？在吵说妈妈比较喜欢我，不是喜欢你。那一个说不是妈妈比较喜欢我，啊，你就会知道，就是说。在公共场合，那因为我想是也是因为父母亲的偏爱或偏心怎么样 ，whatever， 就造成了他们当场在全美国的面前就在吵妈妈比较喜欢我。那你知道 CNN 播得很广嘛？不只是美国，我看全世界，我看全世界都知道说他为了妈妈的事情在吵，而且是只是吵说妈妈比较喜欢谁，哦。可不可笑？可笑哈，好，但是有时候也要注意就是了啊。我们如果知道有这个做契机，我们就知道公平对待子女非常非常重要哈，不要偏心。那第二个，尊重儿女啊，不要把儿女拿来跟别人比啊，不要把儿女拿来跟别人比。OK， again， 我再讲一次。这个教导不只是给父亲，好不好？也给母亲啊，也给母亲一样。不要常常我们都喜欢攀比啊，我讲特别是华人啊，我讲这个是有一些文化背景的关系，比较喜欢攀比啊。体重也可以比，身高也可以比，皮肤白黑也可以比啊，比到什么都可以比啊。好，那这个。特别是你如果把儿女拿来跟别人比，这个对小孩子伤害很大，因为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嘛，有不同的特长，有些比较文静，有些比较那个，你没得比起的啊，没得比，这都是神赐给他的一个很独立的、很单独的一个特色，都是神喜悦的啊，都是神喜悦，所以。做父母的不应该这样，这样会造成儿女们非常大的这个伤害哈。好，再来，要查明事理，不要冤枉儿女哈。那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儿女通常调皮，这一定会的哈。那就会变成有什么事情发生，就是你，不管你怎么讲，就是你啊。我也大概有一次哈，有一次我家的那个 garage door 坏掉了，garage door 坏掉。那因为 garage door 它有一个卡榫哦，你如果插进去之后，然后你电一打开，因为它已经绑住了，所以电一拉上去就会拉坏掉，那是这样坏的。所以我就找了那个修 garage door 的人来嘛哈，那因为。 修 garage door 这个是帮我装的人、哦、那我是想说他那个时候一定是有弄坏掉或怎么样，所以找他来。结果你知道吗？他一看到第一句话就是说，一定是你儿子弄的。我就差点昏过去了。我儿子怎么会弄这个？我儿子都在学校，已经读大学了，我儿子要弄这个，哎，就是常常就会马上就是小孩子弄的啊、哦。那这个有时候小孩子没有办法，你是父母亲了哈、哦，有时候他就觉得很无奈，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哈、哦？其实以前虽然是做的很多这个调皮的事，但是至少这一次不是我，你还要逼着我要承认啊、哦，好，不要冤枉哈、哦。好，再来了解儿女的独特性啊、哦，每一个儿女都有他的，刚刚讲有恩，他有他的恩赐，他有不同的个性啊、哦，那就是不要逼他做那个格格不入的这些事。比如说有些小孩子他就是文学好啊，啊，有些他就是艺术好啊，有些就是他的数理好啊。你不能因着你喜欢文学就是这个数理好的时候你一定要去读这个文学啊，那你看他怎么办啊，啊，读到跳楼都还来不及啊。啊，有些就数理就不好，你一定要当让他以后要当工程师，那他一定惨的嘛、哦、有些游泳好，你不让他游泳，照他去跑100米，他跑不出来、哦、好，一样的要看每个人的、这个不一样的特性、哦、好，要面对现实、哦、就不要把自己以前没有办法 完成的心愿、哦、要儿女来帮你完成、哦我想以前常常搞不好大家也都听过、哦，都会跟儿女讲说，爸爸帮你买一部钢琴啊、哦。爸爸以前穷啊，我没有钱学琴，现在爸爸有了，你就好好学哈、哦。那学到后来，这个儿女们一看到钢琴就哭啊，为什么？逼他啊、哦，就是把自己没有办法完成的，一定要儿女来完成，这也不公平嘛啊、哦。然后或者是说以前我想要读这个理工科，但是我没有读成，然后就要儿女来读，或者以前我想要读医学没有读成，那小孩子你来帮我完成啊、哦，这个也不太公平啊、哦。好，要明白儿女的能力啊、哦，不要把标准定得高不可及啊、哦。很多时候，举个例子，小孩子在弹琴，在旁边你看不习惯，怎么弹得不太好、哦、就说弹到好再下来，惨了，这个小孩子弹到手指断了也没有办法达到贝多芬的标准嘛，对不对？或者说 拉小提琴要拉到像莫扎特，你开玩笑啊、哦？不过这父母亲就是把那个标准拉很高。三年前发生的，我们那个疫情开始之后，我跟师母就到我们家旁边有一个中学啊、哦，去走路嘛啊、哦，那个时候就不能出去，就在那走路，那就碰到了一个家庭啊、哦，父母亲带着两个小小孩，一个是3岁，一个是5岁。我为什么知道3岁跟5岁？因为我偷偷的问了那个小的，他说他3岁啊。哦，但是故事是这样的，那个5岁的那个小孩啊，好可怜，他父母亲哈、哦，就叫那个小孩子说，今天啊、哦，要跑操场跑5圈，你知道那个圈多大圈？你知道吗？我们走路走一圈要6分钟，5岁的小孩说要跑5圈，小孩子就跑，跑了2圈了，都快昏过去了。他说妈妈跑不下去了，他说不行。跑5圈，好，他又跑了1圈，结果妈妈就在旁边边喊说：“你要脚要大步，要怎么跑？”第3圈跑完，那个5岁那个他不干了，他说：“我跑不下去。”他妈妈就甩着说：“我不理你了。”他就走，然后那个小孩子跟着要去贴他，他就不理他。那我之所以知道他是5岁是为什么？因为 当他跑，跟他妈妈离得远一点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小孩子：“你弟弟几岁啊？”他说：“我3岁。”3岁，那他哥哥呢？5岁。就这样子哈，就是要逼着那个高不可及，没有必要哈，没有必要。那这个对小孩子，我想也不是太好了啊。以后可能小孩子肌肉好，但是心理可能不是太好。所以这个就是啊，不要惹儿女的气。我可以想得到的哈，这个是比较消极方面的哈。那更积极方面的，那就是要用神的教训来管教养育儿女啊。弟兄姐妹，不知道有没有常常听到，至少我以前常常听到哈，就是说啊，有些父母亲就说：“哇，我养小孩子，我都交给神了。”我都不需要管，就交给神。我想神听到也会傻眼啊！神说：“我都把它交给你了，你又交还给我。”啊，呀，所以有一些可能要搞清楚什么叫做交给神啊。其实交给神的意思是什么？交给神的意思就是说我照着神的教导来教导他，这叫做教导神啊。这叫做交给，也就是用神的教训管教来养育儿女，哦，这个是积极方面的啊，就是要照着神的教导来教导他啊。所以就像我们经文上讲到的哈，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不只是不要惹儿女的气，还要照着主的教训或警戒来养育他们啊。好，那在经文里头很多的鼓励啊，来鼓励这些做父母亲的啊，比如说啊，这里讲到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那当然我们这里要注意啊，就是说 不忍用棍打儿子的啊，就是其实这个的原则是什么？这个原则就是你要管教，要 discipline 的意思啊，不是说你非拿着要打不可不行啊。如果说在这个我们这个环境里面，这是不行的哈，所以大家了解。其实这些所有的这些主要都在强调你要给他管教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一个迷失里头啊，什么迷失里头呢？就是说好像如果功课好的，哎，我们就什么都好啊，都不需要管了啊，他功课都好了，行为上面品性方面，哎，都不要去理，哎，这是常常犯的错误啊。反而就是在这个品性德性上面要特别要抓得紧啊，一定要管教啊。好，那这个啊，就是要积极的方面，就是要照神的教训来管教小孩子哈。好，那第三个哈，就是接着呢，爱儿女另外一个方式呢，那就是要以身作则哈。有一次哈，有一个小学的老师哈，就打电话给一个家长啊，一个父亲，然后就跟家长讲，就是说，哎，你要小注意一下哈，因为你的小孩子常常会从学校拿文具回家哈，那就是比较不好听的就叫做偷东西哈，偷文具回家。那父亲一听到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然后他又接着又讲，我已经从我办公室拿很多回去了，他够用，他不需要再拿了。OK， 好，以身作则啊，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无形中的一些方式做事方式，哎，小孩子就可以学到了哈，这个事实。所以对一个父亲来讲，父亲是儿女的荣耀哈，父亲是儿女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如果能够有好的行为，能够来爱主的话，哎，那当然小孩子他就会学起来了哈。就像这个生命记这里教导的，就是要教导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而且呢也要把这些传给我们的小孩，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们啊。所以这是以身作则，我们如果能够爱神的话啊，小孩子自然就能够啊能够学习到。好，那第三个 我们要学习到的，做一个大丈夫啊，学习到其实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要爱基督啊，存敬畏基督的心，爱基督。因为有了爱基督、爱神的心，自然而然这个爱妻子、爱儿女，自然就会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基础，就是一定要爱神啊，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啊。好，也就是说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个大丈夫，那就是说要持守真道，然后特别是在神的话语里面要好好下功夫。然后呢，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句好不好？来，我愿男人无怨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啊，爱神的真理，而且又随时的来祷告啊，这个就是一个好男人，一个大丈夫应该有的表现啊。而且这个就是啊，所有你爱家庭、爱妻子、爱儿女的一个基础啊。麦克阿瑟将军啊，那我想这个家喻户晓啊，我们都认识这一位啊。那他是啊，麦克阿瑟，他是1903年啊，他在这个西点军校第一名毕业啊，而且他的成绩啊，他的成绩可以说是西点军校创校100年来他是最好的一个啊，他是最好的。而且呢，他后来呢，就是担任了这个美国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呢，迫使日本全面的投降，而且在盟军控制的日本担任啊军事的总督导啊，麦克阿瑟将军。那他也是一个大丈夫，一个真男人啊。他在他对他儿子的祷告词里面这么讲的哈，他的祷告词上面这么讲，他说：“主啊，恳求你教导我的儿子，使他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坚强不屈，在惧怕的时候能够勇敢自持，在诚实的失败中毫不气馁，在光明的胜利中仍能保持谦逊温和。恳求塑造我的儿子，不至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引导他认识你，同时又知道认识自己乃是真知识的基石。主啊，我祈求你不要使他走上安逸舒适之途，求你将他置于困难、艰难和挑战的磨练中，求你引领他，使他学习在风暴中挺身站立，并学习连续那些在重压之下失败跌倒的人。主啊，求你塑造我的儿子，求你让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并有远大的目标，使他在能指挥别人之前先懂得驾奴自己，当迈入未来之际永不忘记过去的教训。主啊，在他有了这些美德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给他充分的幽默感，以免过于严肃，还苛求自己，求你赐给他谦卑的心，使他永远记得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智慧是坦率，真正的力量是温和。然后作为父亲的我才敢轻轻地说，在我这一生总没有白白活着。阿们。麦克阿瑟是大丈夫，是个真男人，他持守真理，而且他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亲近神。弟兄姐妹，今天的经文啊，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个大丈夫，怎么样做个爱妻子的一个大丈夫，学习 耶稣舍己的榜样，做个真正的妻子的头，而且也教导我们怎么样以身作则，怎么样不惹儿女的气，怎么样来照着神的教训来教导我们的孩子，来爱我们的儿女，也让我们来持守真理，来举起圣洁的手，随时来向神祷告，做个爱基督、爱神、亲近神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啊！你今天赐下的话语，主教导我们啊，作为啊父母的啊，作为父亲的，主我们怎么样啊，在家庭里头来做带领的啊的职分，主怎么样成为家庭的头，怎么样成为妻子的头，主来爱我们的妻子，主来爱儿女，也照着主的教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主更重要的是，主我们啊来怎么样来啊更加的啊持守你的真道，主也随时的举起圣洁的手来向你祷告。主愿你得着所有的荣耀跟赞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